梁月、卢丑、张伟、梁作、平衡、陈琦、刘献之、张无贵、刘兰、孙惠卫、族曾孙孙林辉、马子杰、石耀、林辉、子万寿、徐尊明、董指、李业兴、子重祖、李炫、冯伟、张买奴、刘鬼司、鲍继祥、邢志、刘昼、马敬德、子元熙、张景仁、全慧、张思博、张雕武、郭尊。儒学作为教化，意义非常重大，利益非常广博。它能加深父子之情，能端正君臣关系。它是开启政教文明的根本源头，是开启百姓心智的途径。历代帝王或减或增，都始终贯彻这一原则。虽然时代有时衰落，有时兴盛，但这种文明传统从未断绝。自从永嘉之乱以后，天下分裂，礼乐制度几乎被扫荡殆尽。北魏道武帝刚刚平定中原时，虽然事务繁忙，但一开始建立都城就把经学放在首位，设立太学，设置五经，博士和学生1000多人。天兴二年春天，增加国子太学生源到3000人。这难道不是因为天下可以在马上夺取，却不能靠马上来治理吗？圣哲的治国方略确实是深远啊。天兴四年春天，命令乐师进入太学学习舞蹈，祭祀先师。明元帝时，改国子学为中书学，设立教授博士。太武帝始光三年春天，在城东兴建太学。后来征召卢玄、高云等人，并下令州郡各自举荐有才学的人。于是人们大多砥砺崇尚儒学，儒学渐渐兴盛。献文帝天安初年，下诏建立乡学，每郡设置博士2人，助教2人，学生60人。后来下诏大郡设博士2人，助教4人，学生100人。次郡设博士2人，助教2人，学生80人。中郡设博士1人，助教2人，学生60人。下郡设博士1人，助教1人，学生40人。太和年间，改中书学为国子学，兴建明堂、辟雍，尊崇三老五更，又开设皇子之学。等到迁都洛阳，下诏设立国子学、太学四门小学。孝文帝倾慕明达，考察古事，非常喜爱典籍，无论乘车还是骑马，都不忘讲论道义。刘芳、李彪等人凭借经书得到禁用，崔光、邢鸾等人凭借文史显达，其余涉猎典章、擅长文辞的人无不给予高官厚禄，时常受到赏赐和眷顾。于是文化兴盛，可以与周代、汉代媲美。宣武帝时，又下诏营建国学，在四门设立小学，广泛选拔儒生担任小学博士，名额40人。虽然学校尚未建成，但经学更加显著。当时天下太平，学业非常兴盛，所以燕、齐、赵、魏之间携带经书登记在册的儒生不可胜数，多的有1000多人，少的也有几百人。州里举荐茂才、秀才，郡里共举孝廉，在朝廷上应对，每年人数越来越多。神龟年间，准备建立国学，下诏用3品以上以及5品清官的儿子充当学生，还没来得及选拔设置，就又停止了。正光三年，在国学举行试殿里，命令祭酒崔光讲授《孝经》，开始设置国子生36人。到了孝昌以后，天下混乱，各地的学校所存无几。齐神武帝生长在边塞，在战马中长大，仗义起兵，扫清天下。因为魏朝丧乱，又遭遇尔朱氏残酷统治，文章都被荡涤，礼乐一起流失，弦歌之声几乎断绝，祭祀之仪也将要消失。永熙年间，孝武帝又在国学举行试殿里，又在显阳殿下诏让祭酒刘清讲授《孝经》，黄门李煜解说《礼记》，中书舍人卢景轩讲《大代理》，夏小正篇，又设置学生72人。等到永熙帝西迁，天平年间北迁，虽然学校制度有所顾不上，但儒雅之道很快就在心中考虑。当时刚刚迁都到邺城，国子学设置学生36人。到兴和、武定年间，儒学事业又兴盛了。当初在天平年间，范阳卢景玉和堂兄卢仲礼在本郡起兵反叛，齐生武帝赦免了他的罪，安置在宾馆，让他教授经书给太原宫以下的人。等到卢景玉去世，又让赵俊礼同轨接替他。 这两位贤人都受到很大的恩遇，被以特殊礼遇对待。李同轨去世后，又征召中山张雕武、渤海李炫、刁柔、中山石耀等人相继担任诸子的师友。到了天宝、大明、武平年间，也引进明儒，教授皇太子、诸王经学。然而从开始到末年，只有济南王在储君之位时性情聪明敏锐，颇为自我砥砺，成就了他的美名。其余大多骄纵傲慢，常常违背礼法，日积月累，没有什么好的名声。如同在冰上雕刻，在朽木上雕刻，最终一事无成，这是有原因的。帝王子孙本性骄纵安逸，何况父辈的教育不深厚，邪僻的道路竟相敞开。如果不是生而知之，具备上等智慧的人，怎么能在家行为敦厚，在外结交贤人呢？只是有师父的名义，最终没有切磋琢磨的实际效果。贵族子弟用明经来装饰自己，可以说是积山的逐渐，再加上剑尾羽毛，轻易就能取得高官厚禄，这是断然可知的。然而其事的主管官员有的失职，师保、宜城等官职都赏赐给有功勋的旧臣，国学博士徒有虚名，只有国子学一所学校，学生只有几十人。贵族子弟中通过通晓经书而进士的只有柏林崔子发、广平宋尤卿而已，除此之外没有见到其他人。幸而朝廷法令宽松简略，政绩粗疏，游手好闲，懒惰的人十家有九家，所以从师学习的人遍布乡邑，背着书箱从政的人不远千里。进入乡里之内，以乞讨为生，在桑树荫下休息，动不动就超过十人。燕、赵一带的风俗，这种情况尤其多。齐朝制度，各郡都设立学校，设置博士、助教教授经书，学生都是长期被强迫充数的士族及豪富之家，都不服从征调。充数的人既然不爱好，典籍自然也不放在心上。而且多数被州郡官员驱使，即使有游手好闲的人也不加检查，这都是由于上面不爱好所导致的。各郡都能察举孝廉，其中博士、助教及游学的人中通晓经书的选拔推荐充当举人，考试对策十条，通八条以上的可以取得九品出身，其中特别优异的也被提拔任用。周文帝受命登基，非常重视经典，当时西都动荡不安，战马生于郊野，先王的旧典章、往圣的遗训一扫而光，于是他寻求缺失的文字于远古，得到千载的真理，废除魏晋的制度，恢复周公的美好典章。如景轩学问贯通群义，修复五礼的缺失，长孙少远才能称得上博文，纠正六落的败坏。从此朝廷制度渐渐完备，学者文风项目。明帝继位，推崇学问，内有崇文之官，外重视国子监的职责，握笔怀谦，博学善辩的人不时出现在朝廷。代官穿儒服，执经背乡的学生在京城登记在册，人才济济，足以超过从前了。到了保定三年，皇帝下诏尊太保晏公为三老。皇帝于是穿着衮冕，乘着筚路，陈列文物，备好礼仪，亲到戒严来到太学，袒露手臂切割肉食给他吃，举杯请他漱口，这真是一代的盛世。后来命令使者送去玉帛到南京征召沈仲，等到平定山东，降低身份，慰劳万圣之主，用特殊礼遇对待雄安生，因此天下向往，文教远播，穿儒者衣服，持先王之道，开学校，招学生的人比比皆是，激励从师之志，坚守专门学业，辞别亲戚，甘愿勤苦的人多如极是。虽然博通儒者的大业比不上魏晋的臣子，但移风易俗也算是近代的美事了。自从立法不统一，将近三百年师训纷繁杂乱，没有标准。隋文帝顺应天命登基，平定统一天下，整顿法纪来控御，用旌旗玉帛来礼遇，设高官厚禄来笼络，于是四海九州努力学习，等待请教的人无不全部聚集。天子于是整顿万圣，率领百官遵循问道的礼仪，观看试殿的典礼。博士用尽玄和之辩，侍中穷尽重习之奥，考定校正散失的典籍，研究和验一同，积压的疑问都像冰一样消融。于是破格提拔奇才俊士，厚赏重儒。 从京城到四方都开设学校。齐鲁赵魏一带学者尤其多，背着书箱追求老师不远千里，讲诵的声音在道路上不绝于耳。中原的兴盛从汉魏以来只有这一时期而已。等到皇帝晚年，精力渐渐衰退，不喜欢儒学，专门崇尚刑名之学，执政的人都不是真正爱好。到了仁寿年间，竟然废除了天下的学校，只保留国子学一所，学生72人。炀帝即位，又开设学校，国子学和郡县之学比开皇初年还要兴盛，征聘儒生远近都来，让他们在东都洛阳互相讲论得失，那言评定他们的优劣全都上奏。当时就如大多已经凋谢亡故，只有姓都刘士元、河间刘光伯出类拔萃，学问贯通南北，博及古今，后生们仰慕钻研。他们撰写的各种经书一书，士大夫都师从效法。不久对外征讨四方夷狄，战事不停，师徒懈怠散乱，盗贼风起。礼义不足以防范君子，刑罚不足以威慑小人，空有见学的名义，而没有弘扬道义的实质。这种风气渐渐衰落，以至于灭亡。那些方龄举步的儒生也辗转死于沟壑，凡是荆棘因此都淹没在灰烬中。于是使后进的士人不再听闻诗书的言论，都怀着窃取之心，相继陷于不义。传说学习就会成长，不学习就会衰落。既然如此，那么盛衰与此相关，兴亡在于此，拥有国家的君主能不慎重吗？汉代郑玄为众多经书做了注解，伏虔、何修各自有解说。郑玄的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，伏虔的《左氏春秋》，何修的《公羊传》在黄河以北广泛流传，王肃的《易》也见获流行。近代杜预注释《左氏》，杜预的玄孙杜坦、杜坦的弟弟杜季在宋朝都担任青州刺史，传承他们的家学，所以其弟很多人学习他。自从北魏末年，大儒徐尊明门下讲授郑玄所著的《周易》，徐尊明传授给卢景玉和清河崔瑾，卢景玉传授给全慧、郭茂。全慧早年进入邺都，郭茂常年在门下教授，后来能讲《易》的人多出自郭茂门下。河南及清齐之间，儒生多讲王府寺所著，师承传授很少。齐朝时，儒士很少传承尚书之学，徐尊明兼通他。徐尊明授业于屯留王聪，传授给扶阳李州人和渤海张文静、李炫、河间全慧，都是郑康成所著，不是古文尚书。乡里的诸生几乎见不到孔氏注解。武平末年，刘光伯、刘士元才得到费涵的《易》书，于是开始留意。其中诗、礼、春秋尤其被当时重视，诸生大多兼通他们。三礼都出自徐尊明门下。徐尊明传授学业给李炫、祖俊、田元凤、冯传、吉显敬、吕黄龙、夏怀敬。李炫又传授给刁柔、张买奴、鲍继祥、邢志、刘昼、熊安生。熊安生又传授给孙林辉、郭仲坚、丁士德。后来能通李经的学生多是熊安生的门人。诸生都通晓小代理，兼通周礼、仪礼的时有二三，通晓毛诗的多出于魏朝刘献之。刘献之传授给李州人，李州人传授给董令度、陈规则，陈规则传授给刘敬和、张思伯、刘鬼思。后来能讲诗的人多出于二流门下。河北众如能通晓春秋的都尊奉福子慎所著，也出自徐尊明门下。张买奴、马敬德、邢志、张思伯、张凤礼、张雕、刘昼、鲍长轩、王元泽都得到了服饰的精微。又有魏济、陈达、潘书前，虽然不是徐尊明门下，也通晓解释。又有姚文安、秦道静，起初也学习服饰，后来兼讲杜元凯所著。那些黄河以外的儒生都信服杜氏。公羊、谷梁、二传儒者大多不关心，论语、孝经众学徒没有不通晓讲解的。众儒如全慧、李清、刁柔、熊安生、刘鬼思、马敬德等人大多自己撰著一书，虽然说是专门之学， 但也互相研习学习。大致上南北所做的章句爱好各有不同。江左周易用王府寺，尚书用孔安国，左传用杜元凯。河洛左传用福子慎，尚书周易用郑康成。诗则都尊奉毛公，则共同遵循正事。南方人简约得到精华，北方学人身无穷究之解。考察他们的始终，归结他们的宗旨，在立身成名方面虽然方法不同，但结果一致。自从魏朝梁月以下，传授讲论的人很多，现在各一时代顺序排列，用以完备，如林传罢了。梁月字玄览，新兴人，他博学通小经传，性情醇厚平和。北魏初期担任礼经博士，道武帝因为他谨慎厚道，升他为上大夫，命令他教授各位皇子经书。明元帝初年，因他担任师父的恩情，赐他驻阿后的爵位，出任雁门太守。他捕获一只白雀进献，被任命为光禄大夫，后来去世。卢丑是昌黎图何人？他是襄城王卢鲁元的同族。太武帝代理国政时，卢丑因博学被召入教授经书，后来因担任师父的旧恩，赐封吉阴公的爵位，官至尚书，加散骑常侍，在河内太守任上去世。张伟字仲业，太原中都人，他通晓各种经书，乡里前来求学的人常有数百人。他为人儒雅谨慎，广泛接纳学生，即使有顽固的学生问上数十遍，张伟也耐心讲解，从不现出厌烦的神色。他常依据经典教导学生孝悌之道，学生感念他的仁德教化，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他。他性情清雅，不合礼法的话不说。太武帝时，他与高云等人一同被征召任命，授中书博士，多次升迁至中书侍郎，担任本州大中正。出使酒泉，魏老举渠无会，又出使南朝宋，赐爵成高子。出任瀛州刺史，进爵建安公。去世后追赠滨州刺史，谥号为康。梁作北地泥阳人，父亲梁绍皇始二年归附北魏，官至济阳太守。到梁作时定居赵郡。梁作专心好学，辨习经典，尤其精通公羊春秋正事易，常以此教授学生。他有儒者风范，但没有当世的才能。他与幽州别驾平衡有旧交，平衡常请他讨论经史。他被征召为秘书中散，逐渐升迁至秘书令，被李兴排挤，降为中书博士。后出任统万镇司马，又被征召为散令。他撰写续补陈寿《三国志》的著作，名为《国统》，又作《代都赋》，在当时颇为流传。他清贫守志，不结交权贵，去世。儿子梁元吉有父亲的风范。平衡字季书，燕郡济人，祖父平氏，父亲平如，都在慕容氏政权中担任显官。平衡勤奋攻读，博学多闻。从周代以来到北魏时期，帝王传代的因由，贵臣升降的次序，他都加以撰述品评，商讨是非，称为略著，共一百多篇。他安贫乐道，不因屡次困顿而改变节操，被征召为中书博士。很久以后出任幽州别驾。他廉洁正直，欲望很少，不经营家产，衣食常常不足，妻子儿女不免挨饿受冻。后来升任秘书丞。当时高允任秘书监，河间行右，北平杨谷，河东裴宗，广平程俊，京城赵元顺等人任著作郎。高允常说，博通经籍的人没有超过平衡的。平衡有三个儿子，都不继承父亲的事业，喜好饮酒，自甘堕落。平衡常愤恨家道衰落，拄着手杖巡视屋舍，靠着门框哭泣。他不为儿子们操办婚事和仕途，任由他们自己做官娶妻，说这些人终究会衰败，何必烦劳我。所以他们的官职和婚姻都很卑微，不能进入其门第应有的行列。平衡另外修建了精致的书房，把经书典籍都放在里面，一个仆人供自己使唤，妻子儿女不能去那里，酒食也不与他们共享。有时得到真美的食物，就招呼当时的老者东安公刁雍等人一同饮酒吃食，家人都不能尝到。太和十年，朝廷任命平衡为秘书令，但他坚决请求担任郡守， 尚未接受就去世了。追赠幽州刺史、都昌侯，谥号为康。陈琦，字修齐，河北人。少年时丧父家贫，但侍奉母亲极其孝顺。幼年时聪明有见识，有早成的美名。他喜爱玩味经典，常批评马融、郑玄解释经书有失原意，立志著述五经。起初著是《孝经》《论语》，在当时颇为流传，受到士大夫的称赞。他与河间行右一同被召到京城。当时秘书省尤雅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起初很喜欢他，将他引入秘书省，想授予他史官的职务。后来尤雅与陈琦讨论典籍，到易送卦天与水为行时，尤雅说从葱岭以西水都向西流，由此推论从葱岭以西难道还能向东望见天吗？尤雅性格护短，因此心生嫌隙。他曾当众羞辱陈琦，有时用耳辱称呼他，有时指他为小人。陈琦说您身为君子，我陈琦身为小人。尤雅说你说自己身为小人，你的祖父是什么人？陈琦说我的祖父是燕国的东部侯黎。尤雅质问陈琦说侯黎是什么官职？陈琦说古时有云师、火正、鸟师的名称，由此而言时代变革则官职不同，时事改变则礼制变化。您身为皇位东宫内侍长，到底是什么官职呢？在此之前，皇帝下令将陈琦交给尤雅，让他考核补任秘书官职。尤雅已经厌恶陈琦，于是不再任用他。陈琦被闲散搁置多年，高允常赞赏他的高远志趣，称赞陈琦博学通达，不是一般学问所能及。高允委婉地劝尤雅说您在朝廷声望很高，众人瞩目，何必与乡野儒生争辩简牍章句。尤雅认为高允对陈琦有私心，说您难道要偏袒小人吗？于是拿来陈琦注释的《论语》《孝经》在庭院中烧掉。陈琦说您是贵人，不缺柴火，为什么要烧我的《论语》？尤雅更加愤怒，于是告诫京城的后生不许听陈琦传授。但陈琦没有降低志向，也批评尤雅的过失。尤雅撰写的昭皇太后碑文论述后名字的美好，比作前卫的真后。陈琦指出其中的不当之处，此事于是传到皇帝耳中。皇帝下诏让司徒核查对质，尤雅理屈。有人写了诽谤朝廷的书信，其中多含怨恨时政的话，颇称陈琦不得志。尤雅于是暗示主事官员说这封书信说陈琦不得志，应当是陈琦假托他人所作。如果依照法律条文，制造诽谤书信的人都要连及妻儿被杀。于是定陈琦有罪。当时司徒平原王陆立知道陈琦被冤枉，爱惜他的才学，所以案件拖延了一年多，希望能得到宽恕。但最终判决竟处以大辟之刑，并牵连其家人。陈琦尤其擅长易，在狱中曾为自己占卜。卦还未成，他就扯破卦象叹息说我过不了明年冬天。等到陈琦被害，果然如他所占卜的。陈琦起初被召时，夜里梦见星星坠落压住脚，天亮后告诉别人说星宿象征风，星宿象征雨，梦见星压脚一定不是好兆头，但时命紧迫，不敢不去罢了。陈琦的外甥长角之历任郡守。陈琦所注释的《论语》有长角之保管传承，未能在世间流行。其中解释多与郑玄不同，往往与司徒崔浩相同。刘献之，柏林饶阳人。少年时丧父家贫，一向喜好《诗经》《左传》，曾师从渤海成玄学习，后来博览众多典籍，看到名家法家的言论，就和尚书笑道：如果杨朱、莫迪这类人不写这些书，千年之后谁知道他们的渺小呢？他曾对亲近的人说：看屈原的《离骚》之作，自然是狂人，他死的应该。孔子说无可无不可，实在合我心意。当时有人来跟刘献之求学，刘献之就对他说：人立身处世，虽然各种行为途径不同，但以四科为标准，主要在于德性居首。你如果能在家孝顺，出外敬爱兄长，做到忠信仁让，不带出门，天下自然知晓。如果不能这样，即使放下帷帐，用锥刺骨，穿着草鞋跟从老师，也不过是博闻多识， 如同用土龙求雨迷惑将来的人。这对于立身之道有什么益处呢？孔门弟子起初也未曾觉悟，看到高瑜的叹息才回去奉养双亲。先贤们为什么觉悟得这么晚呢？因此四方求学的人没有不敬佩他的品行道义的，都希望登门拜访。刘献之擅长春秋毛诗，每次讲左传到隐公八年就停止，说义理体例已经讲完，不需要再解释了，因此弟子不能彻底了解他的学说。后来本郡逼迫他举荐孝廉，他到了京城称病返回。孝文帝巡幸中山，下诏征召他负责内教书。刘献之感慨的叹息说，我比庄周的无用之才差远了，一次已经过分，怎么可以再来呢？坚决因病推辞。当时中山张无贵与刘献之齐名，天下都称他们为儒宗。张无贵每次讲学门徒上千人，但其中品行学业可称道的人很少。刘献之收录的学生只有数百人，都是通晓经书之士。于是有见识的人能辨别他们的优劣。北魏在丧乱之后，五经的大义虽然有诗说传授，但天下众多学生仍有很多疑难滞涩之处都取决于刘献之。六义的文字他虽然未能都做注释，但他所标举的宗旨与旧说颇多不同。他撰写了三礼大义四卷、三传略历三卷，注释了毛诗序义一卷，都在世间流传。还撰写了章句书二卷，注释涅盘经，未完成就去世了。他有四个儿子，刘放古、刘元古、刘参古、刘修古。张无贵字无子，中山人，少年时聪明有口才，身高八尺，容貌奇伟。十八岁时本郡举荐他为太学博士。张无贵起初没有多大学问，于是跟从立权学习礼，跟从牛天佑学习义。立权牛天佑只是粗略地给他启发开导，张无贵阅读一遍后便另立门户，世人争相归附他。他曾在夏季讲学聚集门徒上千人，却不讲左传。学生私下说，张先生对于左氏似乎不能讲说。张无贵听说后对他们说，我今年夏季的讲学暂时停止，以后会讲左传，你们来的时候都要带书。学生们感到奇怪罢了。张无贵去拜访刘澜，刘澜于是为他讲左传。三十天之内，张无贵同时研读了杜预和福前的著，综合两家异同之处都尽数列举。后来学生们聚齐，他便为他们讲授义理体例无穷，多新颖独到，刘澜也伏案听讲。学者因此更加觉得他奇异，但他能言善辩，掩饰错误，喜欢诡辩之说，因此学业不能长久传承。而且他气势凌驾于牧首之上，不屈于王侯，最终没有做官而去世。刘澜武艺人，三十多岁才入小学学习急救篇，家人觉得他聪明，于是让他跟从老师学习。他向中山王保安学习了春秋诗礼，家境贫苦无法自己，一边种地一边学习。三年之后便告诉哥哥请求讲学，哥哥笑着同意了他，为他建立学社，招收学生200人。刘澜读左传五天一遍，同时通晓五经。在此之前，张无贵以聪明善辩过人，他的解说不依据先儒的旨意。只有刘澜推究经传的由来，本于注释者的意思，参以伪书及先儒旧事，非常精神详尽。从此之后，经义的审慎博通都源于刘澜。刘澜又通晓阴阳，博学多识，所以被儒者所尊崇。瀛州刺史裴植征召刘澜在周南馆讲书，裴植是学主，所以学生很多，天下称赞。他又特别被中山王元婴所器重，元婴延请他到自己府馆，让他教授自己的儿子元熙、元佑、元略等人。刘澜的学生前后数千人，学成的人很多，但他排斥诋毁公羊，又非难懂众书，因此被世人讥讽。他任国子助教，有一次静坐读书，有人敲门，刘澜命人引入，那人带着葛巾，穿着单衣进来与刘澜同坐，对他说，您自然是学士，为什么常常毁谤侮辱我？道理长短究竟谁对，却无理的欺侮我？现在我要召您， 应与您辨明此事。”说完就出去了。刘兰不久后患病去世。孙惠卫，武义五岁人。15岁时粗略通晓诗、书及孝经、论语。18岁师从董道济学习易。19岁师从程玄学习礼经及春秋三传。他游历于儒学各处，在冀州一带很有名声。太和初年，本郡举荐他为孝廉，他在中书省参加对策考试。当时中书监高驴与他交谈并推荐他，不久任中书博士，转为黄宗博士。高驴受命整理审定雅乐，孙惠卫参与其事。音乐制成后，高驴上书请求召集朝士在太岳署共同研讨论对错。秘书令李彪自恃才辩，在高驴面前提出疑难。高驴命孙惠卫与李彪辩论，李彪不能驳倒他。黄门侍郎张仪常与他交往，每次上表书议论政事，多向他咨询。太和十七年，孝文帝南征，孙惠卫献上关于告天之礼的议论。到太师冯熙去世，孙惠卫监督他的丧礼。他上书建议让冯熙未成年的儿子都穿成人的丧服。孙惠卫与李彪因儒学相互了解，等到李彪官至尚书，孙惠卫仍任太庙令。孝文帝曾从容地说，李彪已经登上龙门，而孙惠卫还在小官位上沉滞，我常觉得有亏欠。孙惠卫虽然长久滞留在小官位上，但深通仕途通塞之理，没有急切的追求，儒者因此敬重他。22年担任东宫侍读。在此之前，七庙以平文帝为太祖，孝文帝议定祖宗，以道武帝为太祖。祖宗虽然定了，但招募次序没有更改。到孝文帝去世，将要奉神主入庙时，侍中崔光兼任太常卿，认为太祖已改，招募也应依次更改。兼御史中尉黄门侍郎邢鸾认为太祖虽然改了，但招募仍不应更改，于是写了弹劾的草稿，准备暗查上奏崔光。崔光对孙惠卫说，这符合礼制，但执法官想要弹劾我，希望能得到大学者的帮助。孙惠卫说，这深得礼制变通之意。不久写信给崔光，暂住说明此事。崔光将孙惠卫的信呈给宰府，于是召孙惠卫与邢鸾在朝廷当庭辩论是非。尚书令王素又帮助邢鸾，但邢鸾的礼最终屈了，弹劾之事于是作罢。宣武帝即位之后，孙惠卫仍然在皇帝身边讲授经典。他从冗从仆射升任秘书丞、武义郡中正。孙惠卫进入东关后，看到典籍不完备，等到查阅旧典，发现先前没有固定的目录，新旧杂乱，首尾不全，有的书有多达几十套副本，没有的书则多年不抄写，有的篇章卷次脱落，开头结尾残缺，有的文字损坏错误，谬误破烂相互连接。卷目虽然很多，但完整确定的却很少。他请求依照前任秘书丞卢常所撰写的甲乙新录，想补充残缺，删减合并有无，校对考练句斗，作为定本，依次均匀抄写，永远作为常规格式。那些省里原先没有底本的书，广泛加以推寻搜求，使之完备。然而经书传记浩大广博，诸子百家纷繁，布置已经很多，章节次序错误，应当不是一两个教书郎一年半载可以完成的。请求命令四门博士以及在京的儒生40人，在秘书省专门精心校勘考定，参酌确定字义。皇帝下诏同意了。后来孙惠卫担任黄门侍郎，代替崔光任著作郎。他的才能不在于文史，没有撰写著作。升任国子祭酒秘书监，仍然掌管史事。延昌三年，追赏他奖金定本的功劳，封为枣强县男。孝明帝初年，出京任济州刺史，回到京城授光禄大夫。北魏建国以来，儒生出身的寒门官员孙惠卫最为显赫通达。他先前善名位，正始年间在宫内侍讲，夜里讨论佛经，有和皇帝心意之处，皇帝下诏让他加惠字，号称惠卫法师。在任上去世，赠瀛州刺史，谥号岱。儿子孙伯礼继承爵位。孙伯礼擅长隶书，官位至国子博士。孙惠卫的族曾孙是孙灵辉。孙灵辉年少时聪明机敏，有气度，得到孙惠卫亲手抄录的章书，精心研究，反复询问， 又寻求师友，三里三转都通晓其宗旨，然后才去向鲍继祥、熊安生请教疑难之处，他所阐发的见解熊鲍也无法超越，被举荐为冀州秀才，设册高中，在北齐做官，累升至国子博士，受南阳王高绰王府资义参军，高绰被任命为定州刺史，孙林辉随同前往镇所。高绰行为猖狂放纵，孙林辉只能默默地忧愁憔悴，不能见职。高绰上表请求让孙林辉做王师，以管祭马子杰为资义。朝廷认为王师是三品官，上奏说这个起奏不合制度。后主在起奏上手写诏书说只管任用他。儒生们认为很荣耀。高绰被任命为大将军，孙林辉以王师身份兼任大将军司马。高绰被杀后，孙林辉被停职废黜。自从高绰死后，每到七天至百日，孙林辉总是为高绰请僧设斋行道。北齐灭亡后，孙林辉去世。马子杰，他的祖先是扶风人，世代在凉州做官，北魏太和年间进入洛阳。父亲和祖父都任清官。马子杰和哥哥马子莲、马子尚三人都涉猎文学。杨修之任西兖州刺史时，马子莲、马子尚、马子杰与各位朝士各有赠诗。杨修之总合为一篇酬答。诗中说三马皆白眉，就是指他们。马子杰任南阳王高绰的管祭，随高绰到定州。高绰每次出外游猎，一定命令马子杰骑马追逐禽兽。马子杰性格儒雅迟缓，衣服下垂，帽子掉落，有时叫有时哭，让人骑马驱赶他，不坠马就不停止。高绰以此为笑乐，由此逐渐被亲近侠逆，上奏其请任他为资义。石耀字白耀，中山安善人，也凭借儒学晋身，做官清廉简朴。武平年间任黎阳郡守，当时丞相咸阳王世子胡律武都出任兖州刺史，生性贪婪残暴。他先经过魏县，县令城以下官员征收绢几千匹赠送给他。到了黎阳，他让左右暗侍石耀和县官。石耀手持一匹绢，对胡律武都说，这是老石自己织的，聊以奉赠。除此之外，都必须出自官吏。官吏的东西一丝一毫不敢轻易冒犯。胡律武都也知道石耀清素纯儒，笑着没有责备。石耀著有石子、石卷，言辞很浅俗。官位终于乔州刺史。孙林辉的儿子孙万寿，字先期，又字侠年，聪明机警，博览经史，擅长写文章，善于谈笑。在北齐任杨修之的开府行参军。等到隋文帝寿善即位，滕穆王引荐他为文学，因衣冠不整获罪，被发配防守江南。行军总管宇文述召他掌管军中文书。孙万寿本是书生，从容文雅，一旦从军郁郁不得志，写五言诗赠给京城的朋友。诗传到京城，被当时人广为吟诵，天下好事的人多写在墙壁上赏玩。后来回到乡里，十多年得不到调任。仁寿初年被任命为豫章王长史，这不是他喜欢的。豫章王转封到齐地，他就任齐王文学。当时诸王的官署多被诛灭，因此更加不安，于是称病辞职。很久以后受大理司职，在任上去世，有集十卷流传于世。徐尊明，字子盼，华阴人，幼年丧父，好学，十七岁时随同乡毛林和等人到山东求学，到了上党就拜屯留人王聪为师，学习毛诗、尚书、礼记。一年后就辞别王聪游历燕赵，师从张无贵。张无贵门徒很多，徐尊明虚心学习几个月，就私下对朋友说，张生名气大，但义理没有规范，凡是所讲说的不合我的心意，请让我另找老师。于是和平原人田猛略一起投奔范阳人孙买德。学习一年又想离开，田猛略对徐尊明说，你年纪轻轻拜师，每次都不能完成学业，这样用心恐怕最终没有成就。徐尊明就指着自己的心说，我现在知道真正的老师所在了，正在这里。于是到平原人唐谦那里，住在残舍中，读孝经、论语、毛诗、尚书、三礼。不出门院，一共经过六年， 时而弹筝吹笛，来自我娱乐。又听说阳平馆陶人赵世业家有《浮世春秋》，是近代永嘉年间的旧写本。徐尊明就去阅读，又经过数年，于是亲手撰写了《春秋》一章，共30卷。此后，徐尊明教授门徒，每次领讲时，先拿着书文，然后展开讲授。学徒至今，逐渐形成习俗。徐尊明在外讲学20多年，海内无不尊崇仰慕。他颇喜欢聚敛财物，与刘献之、张无贵都在河北聚集徒众教授，玄氏收纳私宿，留下衣物等待来教，名为隐志，有损儒者风范。徐尊明看到郑玄《论语序》说书以八寸册，误作八十宗，于是屈为之说。他的偏僻错误都像这样。刘献之、张无贵又更甚。徐尊明不喜欢京城，因为兖州有旧业，于是迁居那里。元昊进入洛阳，任城太守李湛将要举义兵，徐尊明参与其事，夜里到民间被乱兵杀害。永熙二年，徐尊明的弟子通直散骑侍郎李业兴上表请求加以册命，最终没有赠谥。董指，字文发，顿丘魏国人，身高7尺2寸，喜好古学，崇尚雅素。17岁时，师从清河人兼伯阳学习《论语》《毛诗》《春秋》《周易》，从河内人高望重学习《周官》，后来在柏林从刘献之那里便学诸经。几年之中，大义精炼，教授学生。太和末年，任四门小学博士。后来宣武帝下诏赵董指进入华宫，命令孙慧未用六经拷问他，又下诏让董指教授京兆、清河、广平、汝南四王，后来累迁安州刺史。董指因述职路经回家，摆酒设宴，大宴相劳，于是说腰佩归印返回故国，前人称为荣耀，持符节回家怎能不快乐。于是告诫子弟说，这种富贵不是从天而降，乃是勤学所致，当时人以此为荣。入朝任司农少卿、光禄大夫，后来因年老解职。永熙二年去世。孝武帝因为董指以前教授学业，所以优赠仪同三司、尚书左仆射、相州刺史，谥号文烈。儿子董仲要，李业兴上党长子人，祖父李求、父亲李玄济都以儒学被举荐为孝廉。李玄济在荆襄县陵任上去世。李业兴年少时耿直有志于学，晚年才在赵魏之间师从徐尊明。当时有渔阳人鲜于林父也聚徒教授，而徐尊明声誉未高，注入的门徒还少，李业兴就到鲜于林父的学校装作授业的学生。鲜于林父于是对他说，李生长期追随那个羌博士得到了什么。李业兴默然不语。等到鲜于林父讲解左传，李业兴问他几条大义，鲜于林父不能回答，于是李业兴整理衣服站起来说，羌弟子正是如此，于是径直返回。从此鲜于林父的学生全都离开，而投奔徐尊明。学徒大盛是李业兴所为。后来李业兴博涉百家，土纬、风角、天文、战后无不讨究熟练，尤其擅长历法算术。虽然贫贱，常常自矜自负，如果礼遇不足，即使面对权贵也不为之屈服，后来成为王尊业的门客，被举荐为孝廉，任教书郎。因当时通行赵斐吏，节气滞后于臣下算。延昌年间，李业兴就撰写了《物子元历》《上奏》。当时屯骑校尉张宏、荡寇将军张龙祥等九家各自献上新历，宣武帝下诏命令合为一历。张宏等人后来就共同推举李业兴为主，编成《物子历》。正光三年，上奏施行。李业兴认为阴历假淫，皇帝辛卯，徒有机缘，术数缺失，又修订他们各为一卷，流传于世。建义初年，奉命典掌一柱，不久受柱作郎。永安三年，因先前造立的功勋赐爵长子伯。后来因孝武帝登基之初参与行礼事，封屯留县子，授通直散骑常侍。永熙三年二月，孝武帝行事殿里，李业兴与魏继景、温子升斗愿为斋具，后来入朝任侍读。迁都邺城之初，起步郎中新述上奏， 现在皇宫迁徙，各种制度创始，营建工程一旦兴起，必须合乎中制。李业兴是硕学通儒，博闻多识，万门千户，应当咨询访问。现在请求让他批图案记，考定是非，参酌古今，折中制定制度。皇帝下诏听从。当时尚书右仆射营构大将高隆之受命善修三属乐器、衣服及百戏之类，于是奏请李业兴共同做事。天平四年，他和兼散骑常侍李协、兼吏部郎卢元明出使梁朝。梁朝散骑常侍朱毅问李业兴：“魏都洛阳的韦素山是南郊祭祀的地方吗？还是元丘？”李业兴回答：“韦素山是元丘，不是南郊。”朱毅说：“近来听说南郊和元丘不在同一个地方，这是采用郑玄的解释。我们这里用的是王肃的解释。”李业兴说：“是的，洛阳的郊丘位置用的是郑玄的解释。”朱毅说：“如果这样，女子降级扶桑的礼制也依从郑玄的说法吗？”李业兴说：“这一件事也并不完全依从。如果你们这里用王肃的解释，除去丧服的淡季应该用25个月，为什么王翦的丧礼中淡季用27个月呢？”朱毅于是没有回答。李业兴说：“我昨天看见明堂四根柱子支撑方形屋顶，完全没有五室九室的布局，应当是裴伟所建造的。明堂上圆下方，裴伟只是去掉了室而已。现在这个明堂上面不圆，是什么原因呢？”朱毅说：“上圆下方的说法是世俗传言，经典中没有记载，方形又有什么可奇怪的？”李业兴说：“上圆下方的话出处很明确，你自己没看到。我见你抄录的梁主孝经义也说上圆下方，你这话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？”朱毅说：“如果这样，上圆下方究竟出自哪部经书？”李业兴说：“出自孝经元神器。”朱毅说：“伪书之类怎么能相信呢？”李业兴说：“你如果不相信林微养、夜光记这类神明，经典中也没有出处，你又相信吗？”朱毅没有回答。梁武帝问李业兴：“诗经周南是王者之风，归属于周公，赵南是人贤之风，归属于少公，为什么称为谢？”李业兴回答说：“郑玄注以礼说，从前太王王继居住在岐山之南，亲自施行赵南的教化来振兴王业，到文王施行现在周南的教化而承受天命，在封地建都。文王当时是诸侯，所教化的是诸侯之地，现在已经登上天子之位，不能再固守诸侯的地域，所以分封给周公和少公，称为系。”梁武帝又问：“尚书中正月上日寿终文祖，这是用的是哪个月的征朔？”李业兴回答说：“这是夏朝的正月。”梁武帝说：“怎么知道的？”李业兴说：“根据尚书中后运横篇说日月寅时，所以知道是夏征。”又问：“尧帝以前以哪个月为征朔？”李业兴回答说：“尧帝以上典籍中没有记载，实在不知道。”梁武帝又说：“迎宾初日是正月，日中星鸟以阴仲春就是二月，这出自尧典，怎么能说尧时不知道用哪个月的征朔？”李业兴回答说：“虽然三正不同，但说到时节都依据夏时正月。周礼说仲春二月让没有夫家的男女相会，虽然是周朝的典籍，月份也是夏时，尧时的日月也应当如此，只是我见识不深，无法辨析明白回答您的提问。”梁武帝又说：“礼记记载元壤的母亲死了，他敲着木棺唱歌，孔子是圣人，却和元壤做朋友。”李业兴回答说：“孔子自己解释过，亲人还是亲人，老朋友还是老朋友。”又问：“元壤是什么地方的人？”回答说：“注解说元壤是孔子幼年时的老朋友，是鲁国人。”又问：“元壤不孝，违背人伦，为什么孔子要顾及旧交的小节，而废弃不孝的大罪？”回答说：“元壤的行为事情本身很明显，他们是幼年时的交往，不是现在才开始的，既然没有大的变故，怎么能抛弃他？”又问：“孔子是圣人，为什么把元壤的事情记载下来，作为万代的法则？”李业兴回答说：“这是后人记录的，不是孔子本人写的，就像把母亲合葬在房地一样， 这类是在《礼记》中动不动就有上百处。又问，《易经》有太极，太极是有还是无？李业兴回答说，所传的太极是有。回来以后，兼任散骑常侍，加授中军大将军。李业兴家世代是农夫，虽然钻研学问，但就有的口音没有改变。梁武帝问他宗族有多少人，回答说撒40家。出使回来，孙腾对他说，为什么被吴地小儿嘲笑？回答说，我尚且被人笑，试着派您去恐怕要挨骂。邢子才说，你老婆生病，有人问是真的吗？李业兴说，你太傻，只要这样说，人就会一半怀疑一半相信，谁会去查证？武定元年被任命为国子祭酒，仍旧担任侍读。神武帝因为李业兴精通术数，行军时常向他询问。李业兴说，某日某处会取胜，又对所亲信的人说，他如果报告胜利，自然奖赏我，他如果遭遇凶败，又怎能降罪于我？邙山之战，有风从西边吹进营地，李业兴说，是小人风来了，应当大胜。神武帝说，如果取胜，就让你当本州刺史。不久任命他为太原太守。武定五年，齐文襄帝引荐他担任中外府资议参军。后来因事被软禁，李业兴便编写了《九宫行齐历》，以500章为一部，以4040为一部，以987为生分，又用几位作为原始，首尾相连，不再推移，与现在的历法算法不同。至于节气交替、日影长短的盈缩，则没有差异。文襄帝征讨颍川时，李业兴说，前往必定能攻克，攻克后会有凶险。文襄帝攻克后，想用李业兴来应验凶险，于是杀了他。李业兴爱好古籍，不断收集，亲手修补装订，亲自题写标签，他家所有的藏书将近万卷。他阅读不停，有很多奇闻异见，众儒生都佩服他的渊博。他性情豪爽侠义，重视义气，别人有急难，把性命托付给他，他就能收留藏匿。和他合得来的人，他倾尽所有，毫不吝啬。有违背忤逆的，他就立刻诋毁，甚至声色俱厉，加以谩骂。性格又急躁狭隘，在论辩的时候没有儒者的风度，常对人说，只要说我好，虽然是假话，也胜过说我坏。争强好胜，嫉妒别人超过自己，不顾后患，当时的人因此讨厌他。至于学术的精微，当时没有人能比得上。李业兴有两个儿子，李重祖继承父亲的学业。李重祖字子树。文襄帝召集朝士，命令卢景玉讲解《易经》。李重祖当时11岁，反复论辩劫难，卢景玉害怕他。李业兴帮助儿子，以至于发生争执。文襄帝脸色很不高兴。姚文安质疑符前左传解77条，取名博望。李重祖阐明符前的观点，取名世谬。齐文宣帝建造三台，木材瓦片工程都是李重祖计算的，封为屯留县侯。李尊祖、齐天宝初年立法研究非常精深。李重祖为元子武选择葬地，喝醉后告诉他说，改葬以后应当不逊于孝文帝。武成年间有人告发，兄弟二人被处死。李炫字宝鼎，是渤海南皮人。9岁入学抄写急救篇，一个多月便通晓了。家里一向贫穷，常常春夏务农，冬天才入学学习。16岁时跟从扶阳人李周人学习毛诗尚书，跟从张武人刘子猛学习礼记，跟从常山人房求学习周官仪礼，跟从渔阳人献于林父学习左氏春秋。李炫因为乡里没有可以拜师的人，便和同州人杨元义、河间人宗惠镇等人结为朋友，到大儒徐尊明那里授业。在徐尊明门下五年，常被称为高材生。23岁时便独自隐居研究讨论是非，撰写了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毛诗》《三礼》一书，以及《三传》一同，《周易》一历，共30多卷。用心刻苦，曾经三个秋冬不被枕头，每次睡觉只是打盹而已。27岁时回家奉养双亲，便在乡里教授学生。学生经常有几百人，燕赵一带能讲解经书的人大多出自他的门下。因为乡里缺少书籍，他便到京城游学，阅读没有见过的书，被举荐为秀才， 任命为太学博士。等到李同轨去世，齐神武帝命令文襄帝在京城精选博学之士来教授各位王子。文襄帝让李炫应选，征召到晋阳。当时中山人石耀，北平人杨炫，北海人王熙，清河人崔瞻，广平人宋清道以及擅长书法的人韩义同在东莞担任诸王的师友。李炫因为离圣人时代久远，文字多有错误，在讲授的空闲时间便阅读《说文》《仓颉篇》《尔雅》，删改订正六义经注中的错字，命名为字变。天宝初年，诏令李炫和殿中尚书邢绍、中书令魏收等人参与议定礼制和律法，仍然兼任国子博士。当时诏令北平太守宋景业、西河太守齐母怀文等人草拟制定新的历法。录尚书事，平原王高龙之命令李炫和通直常侍房延佑、国子博士刁柔参考得失。不久正式担任国子博士。废帝在东宫时，文宣帝诏令李炫入宫讲授经书，非常优待礼遇。去世后，特别追赠廷尉少卿。等到回乡安葬，朝廷派人送葬，儒者认为这是荣耀。杨元义、宗惠镇官都做到国子博士。冯伟，字伟杰，是中山自喜人，身高八尺，衣冠很庄重，见到他的人肃然起敬。少年时跟从李宝鼎学习，李宝鼎看中他聪明敏捷，常常用特别的问题拷问他，他大多能通晓理解，尤其精通礼和传。后来回到乡里，闭门不出将近30年，不问生计，不结交宾客，专心深思，无所不通。齐赵郡王出镇定州时，以礼迎接他，任命书三次送到，县令亲自到他家，他还是称病不出。赵郡王准备亲自驾车去请他，属官先后飞马报告，县令又亲自为他整理衣帽，不得已才出来。赵郡王走下厅堂迎接他，让他不要跪拜，分阶而上，留他在宾馆，非常礼遇尊重。赵郡王准备举荐他为秀才，他坚决推辞，不肯接受。一年多后，请求回家。赵郡王知道他不愿受拘束，以礼送行，赠送的礼物很丰厚，他一概不接受，只接受了当时季节的衣物。回家以后不与人交往，郡守县令常常亲自登门，逢年过节有时送洋酒，他也推辞不接受。学生的学费一笔也不接受，自己养蚕之衣，自己耕种吃饭，单食嫖饮，不改其乐。寿终正寝。张买奴是平原人，经义广博，学生有1000多人，众儒生都推重他。出仕北齐，历任太学博士、国子助教，去世。刘轨思是渤海人，讲解《诗经》非常精妙。少年时师从同郡人刘敬和，刘敬和师从同郡人程师泽，所以他的家乡一带很多人研习《诗经》。刘轨思出仕北齐，官位到国子博士。鲍继祥是渤海人，非常精通礼，同时还通晓《左氏春秋》。少年时常担任李宝鼎的助教，后来自己也有学生，众儒生称赞他。出仕北齐，在太学博士任上去世。堂弟鲍长轩也精通礼和传，担任任城王高协的丞相院，常在京城教授贵族子弟。北齐灭亡后，在家中去世。邢志，字世俊，是河间茂人，少年时学习通晓三礼、左氏春秋。出仕北齐，起初任四门博士，升为国子助教，入宫教授皇太子。行至方正醇厚，有儒者风度。厨房给太子进献食物，菜中有鞋蒿，行至让人拿走，说这种菜有不正的名字，不是殿下应该吃的。文宣帝听说后嘉奖他，赐给他被褥和监矿，任命为国子博士。黄建初年，任命为清河太守，有好的政绩。年老回乡，在家中去世。刘胄，字孔昭，是渤海阜城人。少年时孤苦贫穷，爱好学习，坚持不懈，不知疲倦，常常闭门读书，夏天只穿一条独鼻裤，和儒者李宝鼎同乡，关系非常亲密。李宝鼎教他三礼，又跟从马敬德学习《服饰春秋》，都通晓了大义。遗憾乡下缺少书籍，便主帐进京，得知叶令宋氏良家有5000卷书，便请求做他儿子的老师， 随意翻阅，昼夜不停。回来以后被举荐为秀才，策问没有考中，于是后悔没有学习写文章，才开始编撰词藻。言辞非常古拙，写了一首赋，以陆河为名，自认为无与伦比，于是感叹儒者辛苦而功绩少，曾把赋拿给魏收看，却不跪拜。魏收很生气，对他说，赋名陆河已经是太愚蠢，文章比陆河更愚蠢，你的四肢又比文章更甘美。刘昼不服，又把赋拿给邢子才看。邢子才说，你这篇赋正像一头赖骆驼伏在地上，毫无妩媚之态。刘昼求取秀才十年都没有得到，发愤撰写了，高才不遇传。冀州刺史厉伯伟见到他，才举荐刘昼，当时他已经48岁。刺史陇西人李渔也曾因白天应召，他事先告诉刘昼，刘昼说，您自然是为国家举荐人才，何必告诉我。北齐河南王高孝瑜听说刘昼的名声，每次召见他就让他靠近坐席对饮。后来遇到有亲近的人，让那人暂且坐在书房里，刘昼不一会儿径直离去，追上去道歉邀请他，终究不肯屈尊回来。孝昭帝即位，喜欢接受直言。刘昼听说后高兴地说，董仲舒、公孙弘可以出山了。于是步行到晋阳上书，言辞恳切直率，但大多不是当时要务，最终没被采纳。他把自己所上的书编录成递道，和清年间又写了金乡闭言，大概是用来指责朝政不良。刘昼曾梦见向吏部尚书的贵人任命他为胶州新郡县令，醒来后秘密记下。他死后十多天，他家的小女儿用鬼魂说话，声音像刘昼，说我被任用为新郡县令，得了假期暂时回来告别之类的话。刘昼常自称是不务其才，说话喜欢夸大，常说让我几十卷书流传后世，比齐景公的千辆马车也不差。他的仪容举止舒缓，行为不合常理，因此终究没有做官，死在家中。马敬德是河间人，年轻时爱好儒学，背着书箱跟随徐尊明学习诗经礼记，大致通晓大义，但不能精深，于是专心研究春秋左氏传，深入思考钻研，日夜不倦。在燕赵一代教授学业，跟随他的学生很多，他到周将那里请求被举荐为秀才，周将认为他是纯粹的儒生，无意推荐。马敬德请求试用方略，五条都写得有条理，于是周将高兴地举荐送走，到都城只得了中等名次。请求考试经学，问十条全部通晓，提拔授予国子助教，再次升迁为国子博士。北齐武成帝为后主选择师父，赵彦深觐见他，入宫担任侍讲。他妻子夜里梦见猛兽将要向他扑来，马敬德跑着越过荆棘，他妻子趴在地上不敢动。马敬德占卜说，我应当做大官，越过荆棘是超过九卿，你趴在地上是夫人。后主不好学习，马敬德侍讲很疏略，时常拿春秋入宫教授，仍然凭师父的恩情被授予国子祭酒、仪同三司、经子光禄大夫、瀛州大中正。去世后他的门徒说，马先生比孔子强，孔子没有仪同三司。不久追赠开府、瀛州刺史。后来侍书张景仁封王，赵彦深说，怎能容许侍书封王，侍讲反而没有封爵，也追封马敬德为广汉郡王，让他的儿子马元熙袭爵。马元熙字长明，年少时传承父亲的学业，同时擅长文采，以通直的身份在文林馆待诏。武平年间，皇太子将要讲孝经，有关部门请求选择老师，皇帝说，马元熙是我老师的儿子，文学不错，于是让他用孝经入宫教授皇太子，儒者以他世代传承为荣。他性格温和宽厚，在宫内很有好名声。隋朝开皇年间，在秦王文学任上去世。张景仁是济北人，年幼丧父，家境贫寒，以学习书法为业，于是擅长草书和隶书，被选拔补为内书生，与魏郡姚元彪、颍川韩毅、同郡袁买奴、荥阳李超等人齐名，文襄帝都招引他们为宾客。天宝八年，敕令教太原王高绍德书法，后主在东宫时，武成帝令他侍奉书法，于是被提拔。 他小心恭敬谨慎，后主喜爱他，称他为博士。后主登基后多次升迁为通直散骑常侍，在身边侍奉，与他说话仍然称他为博士。胡人何鸿燊受后主宠爱，想与朝中士大夫通婚，因为张景仁在内廷官位稍高，于是为他哥哥的儿子娶了张景仁第二个儿子张瑜的女儿，从此内外相互援引，恩宠待遇日益隆盛。张景仁多病，皇帝常派徐之范等人为他治疗，赐给药物和珍贵食物，宫中使者探病在道路上接连不断。此后敕令有关部门常把御膳送到他家，皇帝出行时在路上住宿的地方常送布帐为他遮挡风寒。禁卫仪同三司加授开府，侍奉书法依旧，每天早晨需要参拜，就在东宫停留。等到设立文林馆，宫中宦官邓长于迎合旨意，上奏让他总管馆中事务，受任侍中，封为建安王。何鸿燊死后，邓长于仍然保持旧交情，互相弥补，得以不被贬退，于是受任中书监、去世追赠侍中、五州刺史、司空公。张景仁小时候在洛阳曾到国子监摹写识经，徐子华在学校中遇见他，拉着张景仁的手说，张郎的风骨必定会通达显贵，不只是官爵升迁，还会与天子共用笔砚，传承衣履。徐子华死后二十多年，张景仁位居开府，多次被赐给衣冠笔砚，正如徐子华所说，他出身寒微，本来没有见识，一旦成为开府侍中封王。他的妻子姓齐，不知是什么氏族所出，容貌服饰言辞事事都庸俗粗鄙。被立为王妃后，与各位公主郡君一同位列朝野行列，见到的人都为他感到羞惭恐惧。张景仁性格本来谦卑，等到利用胡人和宦官的势力轻易达到显贵，志节操守颇有改变，逐渐变得骄傲，良马轻裘，仆从众多，高门大宅当街朝向大道。他的儿子们不考虑根本，自以为是贵有子弟。自从仓颉以来，靠八种书体取得晋升的只有他一人。权惠字正礼，是河间正地人，志向高雅沉静，行动遵循礼法。年少时学习郑玄的《易经》，精妙的穷尽深微之处，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周礼》《仪礼》文艺完备贯通，同时通晓风角，精妙的认识天象。出仕北齐，起初任四门博士，仆射崔仙引荐他为馆客，非常敬重他，命世子崔达如行完整的师父之礼。崔仙想推荐全慧与马敬德等人做诸王的老师，全慧性格恬淡宁静，不羡慕荣华权势，以做地方官为耻，坚决推辞。崔仙明白他的心意，于是停止推荐，不久被召修国史，监管太史局事务，后来升为国子博士。全慧参掌的事务虽然繁多，但教授不中断。他性格非常柔顺，好像不善于言辞，等到面对时机回答疑难，反应像回声一样迅速，因此被各位儒者推重。而贵有子弟仰慕他得意的，有的到他家，有的寄宿在邻居家，日夜找机会接受他的学业。全慧高兴的讲解不曾懈怠，虽然通晓风角和天象，但到了自己家里完全不谈及，有学生来问的始终不说，常说这种学问可以知道但不能说，你们都是贵有子弟，不靠这个晋升，何必问呢？只有一个儿子也不传授这种术数。全慧曾派家人远行很久不回来，那家人将要回来时遇上寒冷下雪，寄宿在别人家。全慧正在学堂讲学，忽然有旋风吹雪进入屋内，全慧笑着说，行人到了，怎么中途停下？于是派人寻找，果然像他说的那样，全慧每次占卜大小事情都必定应验，只用爻辞彖象来辨别吉凶，易经中占卜之类都不曾说出口。全慧本是贫苦书生，没有童仆，刚任助教时常骑驴，他的执事地方多，不到晚上不回家，曾夜里出城东门，全慧独自骑一头驴，忽然有两个人，一人牵驴头，一人跟在后面，好像帮忙。他们行动轻快飘忽，与常人不同，渐渐迷路，不按原路走。全慧心里很诧异， 于是背诵《易经》上篇第一卷，还没背完，前后两人忽然离散，全慧也不觉掉下驴，昏迷迷糊到天亮才醒，才知道坠落的地方是城外，离他家才几里。有一个儿子，字子袭，聪明机敏，勤奋好学，幼年就有成人的气量，先去世了。送葬的人为他悲伤痛哭，全慧只哭了一声就停止了。当时的人赞赏他通达天命。武平末年从官署回家，在路上无缘无故马跌倒，于是不能说话，因此突然去世。他注释的《易经》一部流行于世。全慧生平怕马，地位名望到了，不得不骑马，最终因此而死。张思伯是河间乐城人，擅长解说《左氏传》，仅次于马敬德，撰写了《刊例》十卷，流行于当时，也写了《毛诗》《章句》，用这两部经书教授齐安王高阔，官至国子博士。又有长乐人张凤礼，擅长《春秋三传》，与张思伯齐名，官至国子助教。张雕武是中山北平人，家中世代贫寒卑微，他的哥哥张兰武任尚书令史，稍有资产。原护军长史王元泽当时是书生，住在他家。张雕武年少时容貌俊美，被王元泽喜爱，因此特别得到教导，从而好学，经历过人，背着书卷跟从老师不远千里，变通五经，尤其精通春秋三传。弟子从远方来求学的以百数，各位儒者佩服他善于雄辩。齐神武帝召他进入霸府，命他为诸王讲说。前明初年多次升迁为平原太守，因贪赃受贿失去官职。武成帝即位，因旧交情受任通直散骑常侍。琅琊王高演寻求博士，有关部门以张雕武应选，当时号称得人，历任荆州刺史、散骑常侍。等到皇帝侍讲马敬德去世，他就入宫教授经书。皇帝非常器重他，让他担任侍讲，与侍书张景仁一同被尊崇礼遇，一同进入华元殿，共同读《春秋》。加授国子祭酒，贾谊同三司在文林馆待诏。因张景仁是宗室，张雕武托付于他的亲戚何鸿桢，公司事务张雕武常做他的指南，与张景仁号称二张博士。当时穆提婆、韩长鸾与何鸿桢一同在宫中侍奉，知道张雕武是何鸿桢的谋主，既恨厌恶他。何鸿桢又上奏张雕武兼修国史，不久受任侍中，加开府，奏报度支事务，大受委任，进言多被听从，特敕奏事不必小步快走，称他为博士。张雕武自认为出身微贱，做到大臣，在公事上励精图治，有舍身为国的节操，议论时无所回避，身边放纵自私的人必定加以禁止约束，多次讥讽批评宠臣要员，在帝王面前提出意见，皇帝也深深倚仗他，正要委以朝政，张雕武便以澄清天下为己任，义气很高，曾在朝堂对郑子信说，刚才进省中看见贤家的唐庸处理事务极不得当，如果写几行兵仗，我张雕武不如唐庸，如果辅佐君主成为尧舜，自己身居济气之位，那么唐庸不如我。韩长鸾等人暗中谋划陷害他，等到他与侍中崔继书、黄门侍郎郭尊见祖皇帝去晋阳，被韩长鸾进谗言遭杀害，临行时皇帝派段孝言审问他，张雕武说，臣从儒生起家，恩宠隆重，这次的劝谏臣确实是首谋，心意好结果坏，无法逃脱死罪，希望陛下珍爱金玉，开启神明，多召见贾谊这类人，谈论治国之道，使听政揽事之间无所遮蔽，那么臣即使死了也如同活着一样。于是抽泣流泪，低头受刑，身边人无不怜悯，而认为他壮烈。他的儿子张德充等被流放北边，南安王高思好造反时，张德充和弟弟张德阶都得以免罪。张德充聪明好学，因是皇帝老师的儿子，早年被提拔官至中书舍人。他父亲被杀害时，张德充也在殿庭被抓住，亲眼看到冤屈惨状，大声痛哭，昏倒在地，很久才苏醒。郭尊是巨鹿人，北齐文宣帝任太原公时，郭尊任国常侍。皇帝家人 有个叫盖丰洛的，主管家务，号称盖江。郭尊因他处理事务曾抗拒，被高德正看中，北齐受禅让后，因此被提拔为主书，专门负责访查。中书舍人朱卫任巨鹿太守，郭尊为弟子求官，朱卫向文宣帝报告，鞭打郭尊200下，交付金鸡。很久以后，受任并省尚书都令史，建州别驾，遇上韩长鸾的父亲韩永兴任刺史，因此互相依附，后来被提拔为黄门侍郎，被杀害。郭尊出身卑贱低微，容易自满，在宫门遇到各位权贵就直呼姓名，说话安排极为轻率。曾在宫门拉住韩长鸾，言辞说大王再可以说话，主上放纵到这种地步，竟然不规劝进谏，算什么大臣。韩长鸾嫌他轻率，便甩手而去，因此不加以援手，所以招致祸患。